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刚刚讲到方便相应精进这个地方，方便相应精进所应得意无颠倒道，随顺而行故，平等通达故。这个地方师父刚刚解释了，发挥了很多哦。那不晓得有没有听错，就是这里还不太明白。那师父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做什么功德的时候，那回向得无上菩提，这些功德就可以叫做是随顺而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比如说修止观，能够同时发愿求生净土的话，那修止观就是随顺往生净土的这个意愿。
这个我刚才举一个例，就是文实修，由文实修得无生法眼，文实修是随顺无生法眼的，所以你学习文实修呢，也就是随顺无生法眼，所以你要这样子去学习文实修，就能得无生法眼。所以文实修是随顺无生法眼的，你现在能够学习文实修呢，就叫做随顺而行。文实修是顺于无生法眼的，如果你只是闻而不实修，那就不随顺。你没有闻也没有思，只是修，那也不有随顺。你要文实修都具足了，他才随顺无生法眼。你应该如是行而得无生法眼，要随顺而行。我这个定，这个随顺是这样说，后边说平等通达，那我就是我们做其他的功德，我们能够这样通达呢，他也可以随顺而行。你要不通达就不行，他就不是随顺而行了。不过那个地方呢，这里边呢，智者大师的意思有正横有助横。你要修文实修得无生法眼是正横，我做其他的散乱的功德呢也是助横，可以帮助你这个正行去得果，叫助行。在那地方啊，也有平等通达，你也有那个智慧，加以回向，它也同样有作用。
那师父的意思是，随顺而行是比较偏向于正行，平等通达是比较偏向于其他辅助的这些
助行。
助行。
哎，
那可不可以说，比如就是说，文思修的由文思修的无生法忍。就行方面来说，这是随顺得无上法忍，就是解释随顺而行这一句话。
是是。
那平等通达故这一句，可不可以约我们知道的知这一方面来说，就是说我们知道有在理论上知道有文思修得无生法忍，那你不文思修就不能够得无生法忍，所以就是跟理跟事能够平等通达。约这方面来说，就好像刚刚师父举的例子的说，二加二等于四，那我也知道二加二等于四，那就是平等。那现在我们说由文思修得无生法忍，那我也知道由文思修得无生法忍，那这样来解释平等，
这叫平等通达。但这个问题是这样哈，比如说是我们由文思修，我由文思修，我得无生法忍，是随顺而行。但是我不文思修。如果是说我做其他的世界上散乱的功德，说愿意持功德啊，得无上菩提，那这有困难，这有困难。你这么回向，它也有点作用，但是作用很远，很远才能够得果，很遥远。要文殊修呢，那这他就他会不是很远，他就会得果，由因而得果。这个正道和助道，正行和助行还是 是有点差别的。
嗯，就是一个比较。
你本身呢、啊、有正心，你再能够修些助缘，帮助你的正心，那可以。那他和那个正心可以同时的发生效力，可以得果。啊，你自己没有正心，你只是做一些助道因缘呢、啊，那不行，那就很缓慢。
嗯。
所以那个随顺哪行？那个随顺呢，有一点迟缓，很缓慢。我是这样的分别，你们各位同学认为怎么样？
随顺应该是比较直接。
哎，随顺呢有直接的力量，
对，
它是顺的。
嗯，那假如说就是还是这一句话，由文思修得无生法忍。那如果是我们程度不到那么多，还没有或是因缘还没到，还没能够文思修这样的用功修行，比如说我们就是诚恳的供一杯水，供佛供一杯水，回向无上菩提的话，做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。他还是顺应无上。
这个太缓慢，缓慢。
就是没有正心的关系。
那个和正心的不一样，因为文思修也是智慧，无声发言也是智慧，他们想顺。你其他的事情，多数都是属于福报的事情。这个福，你让他去。你帮助智慧去得功德可以，让他自己直接去得到智慧，这有困难。
好，这样明白了，谢谢师父。
师父慈悲。那个刚刚说到助行，大部分都是属于福报方面的，那但是就可不可以补充一句说，就光是智慧的话，那要修，比方要修学圣道的话，没有福德的资粮来保护或者是说帮助的话，也是困难。
是的，
这是一个问题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《摄大圣论》里面，解释三相有两种说法。那对于片寂执跟圆成实，都是说一个是杂染的，一个是清净的，这个没有差别。那它这两种说法的差别是说，对依他起。第一种说法是说它是跟片寂执一样是杂染的，那第二种是就是它通于染尽。那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提到，就是我现在想要问的是关于那个染依他跟净依他的问题。那因为我们今天上课在1431页的第三行那边有讲到说，就是如果已经对离言自性已经如实知道了，已经达到无少法及少品类可起分别，唯取其事，唯取真如这样子的程度的话，那我是想要不明白的地方是说，如果说圆成实跟染依跟净依他来比较的话，圆成实可以说是体，净依他可以说是事相，就是相，就体相用这样子来分的话，那这里可不可以把唯取其事解释成净依他？
也可以。
也可以。
但是初的无声方言，演绎他还在。
是，还有还，但是他已经破了少许了，还有
破了少许。
那就在另外一个想到的是说。因为我们学习入中论的时候，中论在破唯识，它主要都是破依他起。那会不会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依他起，应该也可以跟中观里面说的原生法是可以画上等号。那是不是中论学者他们不同意的是在说净依他的这一部分？
不是，
不是，
他是说。唯识学者自己说依他起有自相，就是有自相这句话有问题，就是中观学者因为有自相这句话不对，依他起有自相是错误的。
对，可是我们学习唯识知道唯识在讲依他起是也是如幻如化的。
对，所以在唯识学者来说呢，这个 这个有志向和中观小舍解释的不同，含义不同，不是中观说的那有自信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他因为一他起是如幻如化，就是无自性的意思。所以和这个中论说的一言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是无差别的，也是如幻如化的。
对，
所以他们没有矛盾。我吃完午饭后，我看那个《四部中论要义》，那地方也是说，也和入中论一个口气，一鼻孔出气，也是因为唯识小者，因为这个依他其实有自性的，其中说到什么呢？就是能取所取，是不相关待的。所以这唯识小者这样说是错误的。其实这句话呢，唯识小者没有这么说嘛。唯识小者说，他们是互相关待的，也就是要无欲无，烂相即烂体，应许为舍事，即于非舍事。要无欲无，要无欲无这句话就是互相关待，要有一个没有了，那个也没有了，那么他们是互相关待的。所以唯识小者并没有说是不相关待嘛，但是中观小者就给他撞上去，就说他这么说了，这是太不公平嘛，是不公平的呀。
那现在师父的意思就是说，中观学者的志向跟唯识学者的志向他们定义不同。
对，
可是就是在第六现前入中论颂的第六现前地，他在解释那个自性空的那一部分，他不是分三段解释吗？可是我看他那个字，第一段的讲那个自相的那个地法的自相的地方，他好像也是说色受想行识，也是跟唯识解释的一样啊。
解释的一样啊。这个解释这个名相的内容，你有可能会彼此是无差别，但是这个总相的法性这方面，中观小者冤枉了唯识小者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但是也有点好处，就是使人唯识小者不要执着有自性，这是这个地方是唯识小者得到好处。但是唯识本身的教义并不像中观小者说的那样子，这个地方有多少不公平，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事情。
那我可以就是问完了还可以再想一想，但是现在还有不明白的。那我们不可以就是说关于那个唯识学者在讲那个自相，就法的自相互相关待的这件事，不可以，我们就是把它跟那个染衣他画上等号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因为他到成圣道，一直到证得圆成实性了以后，他还有净衣他。
是的，净衣他也是如幻如化嘛。
净衣他也是。
也是如幻如化的，也都是因缘的。
谢谢师父。师父慈悲，刚刚讲到这个1431页的这个方便相应精进啊，我刚忽然间想到，就是说这个方便相应精进啊，它是说所应得亦无颠倒道，随顺而行故，平等通达故。就比方说，假如是说现在我们在修止观，我们不得力，那么呢，我们拜忏。那然后我们对拜忏呢也是很精进，比方说我们薄舟三昧啊，或者是说我们拜忏49天呢、啊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也是一种方便的相应精进，但是呢，它是随顺我们修止观，然后呢也平等通达，到最后止观也相应了。
这个拜忏是助道，你静坐修止观是正道，是正道，但是有困难了。所以我们要拜忏， 我们佛学院呢有这样的功课，这个原因就在这里。因为我们修持观有困难的，我们拜大悲忏帮助我们消除障道因缘，使令我们修止观呢无障碍，很顺利地得无生法眼，目的是这样子。
因为这个地方啊，
所以这个是助道，拜忏是助道。
我是为什么会提这样子呢？是看就是说这个地方摄善法精进的话，它有七种，七种里头呢，比方说是无动精进啊，或者是坚固精进啊，这些都可能说是正道。那特别要加强，就是说助道的话呢，可以设在方便相应精进，就是说他只要是说把它单一出来拿出来讲的话呢，他是不是可以就是方便相应的精进？
也可以，可以这么说。
没得了。
那我顺便说，这个我们佛学院拜大悲忏干什么的？就是帮助我们修止观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修止观，少数人可能很顺利的就有成就了，多数人都有困难。就是不是有特别的显著的障道因缘，那个我们容易认识。但是有的不明显，但就是不进步，没有什么特别不对劲儿的事情，但是到那里静坐的时候就是不进步，就停留在那里，那就是有障道因缘。有障道因缘，那么你多拜忏呢，它就能够消除这个障道因缘，你就成功了。当然要是我们呢学习教义的时候，也有可能会有障道啊，就是我不愿意学，我对这个法门我不欢喜，就是不愿意学习，这也可能有这种事情。有的事情我拜大悲忏呢，它也能帮助你消除这个障碍，使令你对于法义的学习能相应，它有这个作用。所以拜大悲忏呢，对我们是有毅力的，是有毅力的，是有好处。另外说，我们晚殿的时候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干什么？念阿弥陀佛是求生净土，每一天呢有一点时间栽培净土资粮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诚心一心不乱的念，然后啊诚心的发愿回向求生净土。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，我们止观能修成功吗？修成功了更是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，如果没成功你到哪去啊？你止观没成功，不能调伏贪嗔痴的烦恼，那么我们死了以后到哪去？所以每一天呢，只拿这么短的时间呢，栽培一点净土质量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国的一正庄严呢，六方诸佛出光常舌，赞叹这部经的不可思议功德。我们一心不乱的念这部经，然后一心不乱的赞叹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然后再诚心的发愿回向，你短时间的栽培一点净土质量。临命终的时候，你这个正念一提起来，就容易往生。是目的是这样子。说我修止观，我能相应得无生法印了。得生无生法印的人呢，和我们未得无生法印的人思想不同。未得无生法印的人呢，止观不相应的人呢，心这个心呢，不能一心不乱，不能心不颠倒。止观修不相应的人呢，心散乱，心颠倒，常常的乱，常常颠倒。这样的人呢，你要到哪去啊？那有可能也不愿意到阿弥陀佛过去，那么那可是苦恼了，那就是在娑婆世界流转呢。 生死流转，是苦恼的境界。这种境界心里又是散乱又是颠倒，你到天上你未必到想升天都不容易，那可能也可能会再来人间，也可能到三恶道去，因为你心颠倒是很不吉祥的呀。所以更应该诚心念阿弥陀佛，求成阿弥陀佛果。你每一天拿出点时间诚心的栽培呀，天天有栽培呢，久了他就有力量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啊，有一点正念，加上你这么一生栽培的资粮啊，你这个正念能把资粮积聚起来，有力量，就有希望往生阿弥陀佛国。要是只管修相应了啊，他更是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。所以到阿弥陀佛国是我们将来往生的一个重要的地方，一个重要的目标。所以我们佛学院还我们没有去念楞严咒，没有他们一般的那个做功课有点不同。不同就是希望我们做的功课都是有一个目标的。我们常常多修止观呢，叫心不散乱，心不颠倒。我们修止让他心不散乱，修观呢令他心不颠倒。我们要不修观只是修止啊，你智慧不够啊，你会颠倒，常会搞错了事情。职业小小的也可能相应啊，但是没力量啊，烦恼还会动起来。你烦恼一动起来，你入理作意不能升起来，因为你的毗卢舍那你没有力量。你不修毗卢舍挪，你如理作意的力量没有，没力量的时候，这烦恼动起来就是随时烦恼去了。你要有这个如理作意的话，你如理作意常常修啊，你它有力量，力量你的烦恼起来，如理作意也出来，哎，就能抵消这个烦恼，就能使令心清净。但是你不肯这样做，不肯这样做，这烦恼就动。烦恼动的时候，这有所得的执着也随着一起动，所以自己不能觉悟。你要修毗卢舍挪，算是没有力量吧，但是这个烦恼动起来的时候，自己的良心里，哎呀，我现在不对，我烦恼动了不对，他有点觉悟的智慧，所以修毗卢舍挪有很多好处。如果你不会修毗卢舍挪，你向老师反映，你向老师报告，老师可能会帮助你，帮助你会修毗卢舍挪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了哈，就是在那个离慢精进这个部分哈，就对于那句话由勤精进。离高举故，师父是我在听课的时候稍微打了一个妄想，然后我就听到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说因为精进的关系呢，有了程度了，就会有升起一种高举心，就是我有修行，别人没有修行。但是如果在读这一句话之后呢，可能还可以有第二种理解，就是说，这个菩萨呢，他在他推动他精进的思想和心态呢。使他在精进的时候能够远离高举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
是的，因为他精进呢，他会精进的学习般若波罗蜜。如果精进的只是修福啊，他不能挑福这个高举，不能挑福。你的福报多了，你的高慢心是更大。你修禅定什么都修的高了啊，高慢心也是很大。只要修下般若波罗蜜呢，你也精进的布施、持戒、严守、精进、禅定时候你都能修，其中这般若波罗蜜就能调伏这个问题，能平衡这件事，就能不高慢。虽然是功德很大，但是观察都不可得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和修不修的人大家平等通达故，所以没有高慢心。 所以这个地方勤精进呢就没有高举啊，里面包括般若波罗蜜。
谢谢师父回答。师父慈悲，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分别哦，在方便相应精进这一科，刚刚有谈到是正行或者是住行的相应哦，那我想到的是说大圣的三金刚句哦，一切自自相应作意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。那我们修六度也都是要跟着三心相应嘛，那如果说这个精进度的方便也把它相应于这个无所得的精进的话，可不可以做这样的解释？
可以，是的。